了解基督诞属在旧约中的表达，认识以色列人献祭背后的精神，学习神颁布的律法和生活原则，圣洁的呼召，立位记研读。
那上一回呢，我们就讲到利未记的11章到15章。我们说利未记的11章到15章是一个大的段落，当中讲的就是有关洁净的律法的指示。而其中的11章呢，谈到的是食物，而12章到15章就谈到呢有关身体的部分了。12章讲到妇女因为生产，身体流出污秽的处理的方法。那么到了13章呢，就会讲到大麻风的定义。14章就会讲到大麻风的处理，15章呢就会谈到男女因着下体流出污秽的一些处理方法。所以哎，你看刚好呢，就是13章、14章讲大麻风，12章、15章讲呢这个身体的下体流出污秽的一些处理方法，所以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的整齐的。那上一回我们看过了11章和12章啊，那么这一回呢，咱们来讲一讲13章到15章了。13章和14章，我们先来看是13章和14章，那里呢讲的都是大麻风。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利未记13章、14章讲的大麻风，跟咱们今天呢现代的这个麻风病的这个病症是不一样的，因为利未记13章、14章里边讲的大麻风呢，是指到有不同种类一些严重的皮肤病，也会呢涉及到一些衣服和房屋因着湿热而发的霉烂。13章呢就分为两个大的段落，13章的1节到46节呢就谈到严重的皮肤病的一些诊断和处理的方法。至于13章的47节到58节呢，就讲到衣服霉烂的一些检验的方法和处理的方法了。那前段呢就描述了21个严重的皮肤病的一些病例，那后段啊47节到58节呢就描述了3个霉烂的衣服的一些例子。在描述这些病例的时候呢，每个病例都会有一定的描述方法的，那包括呢就是一病症的初探，二就是祭司的查看，和三病症的评述，还有就是四疾病的判断和处理的方法。利未记的13章啊，很具体的形容了各种的皮肤病，包括了感染深陷的癣、疖、疮、发炎的疤痕、癞痢、出疹和头顶啊突触或者是额前突触的一些感染。祭司作为公众健康的检查员，虽然要检查这些疾病好像是很繁琐很复杂，但是呢祭司在查验的时候也会呢看一些很关键的病症作为指引提示，然后就宣告一个人他究竟是病了呢，还是已经痊愈好了呢，还是需要得继续的隔离留待观察呢。如果一个人他患了皮肤病，被关锁了14天以后还没有痊愈，那么他在礼仪上就是不洁净的了，同时他就要被呢继续的隔离，免得疾病在社群当中扩散开去，更加防止呢不洁净的和洁净的互相接触。一个人被称为不洁净，他就要住在营外，他的衣服要被撕裂以表示哀哭和痛楚，他要从选民当中被分隔出来，表明罪人在被宣判死刑的一种状态当中，他披头散发表示哀哭，又要遮盖上唇显示不能够走近跟别人讲话，如果他非得说，他只能说一句，就是不洁净不洁净，免得呢把这个病菌传给别人。 他在肉体上是跟人隔离的，充满着伤痛，跟家人、朋友和所有的人分开。洁净的律法也和神子民所拥有的物件是有关的。有时候疾病、感染和一些腐烂等等的东西呢，不是从人而来的，而是从我们四周的世界而来的。这个世界也受了咒诅啊，会面对细菌任何有害的攻击。以色列人要小心观察他的衣物，包括从牲畜世界而来的羊毛、皮革，还是从那植物世界而来的细麻等等。不管衣物是不是贵重啊，如果真的有细菌或者是腐烂等等的现象出现，就要给祭司去查看，借着时间和洗涤是有机会可以救回这些衣物的。但是如果呢，实在是感染啊、玷污的太厉害了，就要用火把这些东西给烧掉。承接着十三章讲到有关使人不洁的一些疾病呢，十四章就讲到疾病的洁净了。十四章主要讨论的两个大的主题，分别就是二节到三十二节，对于患严重皮肤病，他们痊愈以后应有的洁净礼仪，还有呢，就是三十三节到五十三节，谈到有关房子发霉的处理方法。我们要记住，古代的以色列祭司呢，他们不是大夫，他们不是医生，他们的职责呢是检验某个人是不是洁净。所以当这个病人他们洁净了以后，祭司就要替他们举行正当的礼仪，迎接他重回群众当中。这个礼仪就包括营外和会幕之内的礼仪两种礼仪了。我们先来讲讲一节到九节呢营外的礼仪吧。那营外的礼仪的日期呢一共是有七天，特别着重的就是清洁的仪式。祭司会教康复者拿两只礼仪上洁净的火鸟、香柏木，还要他拿呢朱红色的线和牛膝草来。祭司会指示他去宰杀其中一只鸟，把血放在已经盛有活水的瓦瓶里，然后呢祭司就用朱红色的线将火鸟、香柏木和牛膝草绑在一块儿，在瓦器里呢蘸上一些混有被杀的那个鸟的那个血的一些活水，向那个康复者的身上弹七次，这么做是宣告他已经得到洁净，再让火鸟给飞走。在这个仪式当中呢，每个物件和行动啊都是充满着意义的。那首先使用瓦器强调了这个场合的独特性，因为这个瓦器呢只会用一次，之后就不会再用了。在这个器皿的血是为了要复健这个特别的人，在之后呢这个器皿就会被打碎的。那雀鸟的死亡呢就提醒着不洁净的人以命换命的这个原则。活水呢象征着清洁和洁净。香柏木呢它的特质是可以防止腐化和败坏的。弹七次血呢是完全的行动。再说火鸟，那火鸟呢用血弹过就象征着与肉体的病相连。祭司把火鸟呢再放回田野，远离以色列民，就表示着呢康复者他也用一种呢很戏剧性的方法认识他的旧有的生命呢已经消失了，他不需要再面对过去的败坏了。在这之后呢，得着医治的人他就要清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来去洗澡。洗涤呢就是洁净程序的一个部分，而剃毛发呢是进一步的防范措施，以确定完全的医治。在这以后不洁净的人就可以进营了，但是他还得待七天才能够跟家人团聚。当确定得到医治以后，康复者就要剃去身上一切的毛发，又要洗衣服、洗身子。那这就是呢一节到九节谈到的营外的礼仪。 接下来的十节到三十二节呢，就介绍了会幕院子里的仪式。刚才营外的礼仪需要七天的时间，那么到了第八天呢，那个康复的人就得献上三只羊羔作为祭物。如果那个人贫穷，他可以用鸟来代替羊羔作为赎罪祭和燔祭的。赎愆祭必须是一只公羊羔，跟这三种祭同献的素祭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三。按照规定，跟一只羊羔同献的素祭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对于一个刚被洁净的人来讲，除了赎愆祭以外，各种祭的意义都是非常明显的。赎罪祭是为了洁净圣所，燔祭是为着使人与神和解，并且代表着人重新向神做出奉献。素祭是人对神表示忠贞的心意，唯独呢，赎愆祭的意义并不明显。赎愆祭基本的功能是补偿对神的损失，这里可能是指出病好的人曾经有一段时期呢，因着被逐出营外，没有办法在圣所里边侍奉和献祭，所以现在就要补偿这方面的欠缺。又或者呢，病好了的人恐怕自己之前患病是因为犯了罪，所以呢，献赎愆祭来作为一种补偿和自己的过失这样的一种做法。至于献祭的顺序，先是要献上赎愆祭，再之后是献赎罪祭，再之后是献燔祭。在各祭的众多礼仪当中啊，以赎愆祭的洒血和抹油这种礼仪是最为特别的。祭司要将赎愆祭牲的血抹在病好者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上，作为病愈者得洁净的最后步骤，使他借着祭坛重得神的恩典。接着祭司又将油放在自己的左手上，用指头将油在耶和华面前弹七次，然后将油抹在刚才抹血的地方，最后呢，再将剩余的油抹在病愈者的头上。抹油的礼仪呢，表示出准许一个不洁净的人重新加入到呢圣民的群体。做完洒血和抹油的礼仪之后呢，病愈者就可以献上赎罪祭、燔祭和素祭了。在讲完病愈者重得到洁净的情况之后呢，十四章的三十三节到五十三节呢，就讲到房子发霉的处理方法了。这里对发霉房子的讨论是关乎呢将来去到迦南地将要发生的事。房子发霉多数是因为潮湿，检验和处理的方法实际上呢，就和检验和处理霉烂衣服的方法是一种呢，好像是延伸作用似的。检验的重点是在于看看房屋发霉的地方的颜色变化，还有看看那个发霉渗入这个墙内的程度。检验期是一个星期，如果发现霉烂有发散的迹象呢，就要将这个发霉的源头的那个石头啊给挖掉，再加修补。可是如果发现发霉处经过修补和油漆，房子还是继续的腐朽发霉，那整座房子就要被拆毁。但是经过粉刷以后，如果房屋没有发霉腐朽的迹象呢，这个时候就要用两只火鸟来去进行洁净的礼仪了。在进行洁净以后，房子就可以洁净了，可以再一次的居住了。十四章的五十四节到五十七节是一个总结，我们看见肉体的疾病、发霉的衣服、发霉的房屋，都是让以色列人警觉自己是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是时常都在邪恶之下。幸运的就是他们总有一条寻求救援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当我们在看十三章和十四章的时候呢，因为看见凡患了严重皮肤病的人都是不洁净这句话，就很容易也会产生错误的联想，认为啊，患这些病就是犯了罪。但是这里的教训并不是这样， 因为这段里边呢，没有一处的经文直接讲出灾病是犯罪的后果，没有讲到说啊，因为他犯罪所以他病了，没有，没有这么讲，也没有像一些经文呢很间接的借着一些同义词说什么亵渎啊、可憎恶啊、憎厌啊等等这些字眼，表达出这种不洁净是因为道德上犯了什么错啊，结果呢就引致他有这个患病。所以呢，这里呢患麻风或者患这个皮肤病呢，不洁净只是礼仪上的不洁净，不是因为他们道德上犯了错。虽然行洁净礼的时候呢是要献上赎罪祭，但是献这个祭并不说明灾病是罪，因为灾病得到痊愈以后宣告洁净了，第八天才去献罪祭的嘛。所以如果灾病是罪，那么献罪祭的时候最早就已经得到解决了。所以在这里并不是要表达凡患病的人都是犯了道德上的罪，所以招惹这些病。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请弟兄姊妹特别留意，因为这种思想呢可能到今天还会影响着一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病了，或者是他病了，或者是谁病了他一定是犯了罪。但是我们真的不可以这么想啊，虽然有一些时候啊人因着犯罪而呢招致呢他会有一些病，但是我们不可以倒过来讲说所有有病的人是因为他犯罪。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呢，就会非常的可怕。还记不记得呢，在这个福音书里边呢也有人这么说，质疑有一个瞎子说他生下来就是瞎子，到底是他犯错还是他父母犯错。当时主耶稣的反应就是讲话，就是说不是他有什么罪，也不是他父母有什么罪，而是要在他的身上呢显出神的大能来。今天呢可能呢我们当中呢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是有病，那么盼望呢我们也不要呢带着一种呢好像判断他们肯定是犯了错犯了罪这样的目光来去定他们的罪，确实用神的爱去帮助他们，去怜悯他们，也去呢陪伴他们度过呢最难过的时候。同时如果是患病的弟兄姊妹呢，也不用呢再继续在一种呢很莫名其妙的一种罪疚感不断的再去问啊我是不是犯了罪得罪了神，而是呢如果真的是自问呢有错的话就向神认，没错的话呢继续要求神去加添恩典和力量，像保罗那样啊，虽然他生命里边是有一根刺，但是呢同时呢神也加给他够用的恩典，让他可以继续呢带着那根刺呢继续的去服侍，去见证神自己。所以盼望呢患病的弟兄姊妹也不要自暴自弃，也不要呢轻看自己的生命，确实要呢靠着神加的恩典呢也去好好的生活。好，我们再次呢回到利未记啊，那利未记呢这里呢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在13章14章那里，那里讲到的反而是麻风病的那种可怕。那这里呢用到一个比喻，就是麻风病是非常可怕的，而麻风病呢就好像罪一样的可怕，是影响人很深的。那麻风病会影响到人的肉身，使人的全身发出了恶臭，还会呢让人跟神与人呢隔绝就好像呢他们要隔离跟这个社群的隔离。所以这里呢麻风病是一个比喻，也让人想起呢罪的一种祸害，人是应该远离罪，就好像人要远离麻风病一样。实际上呢圣经里边也曾经有先知用染有灾病的人和呢一些不洁净的衣服来去比喻罪恶的。以赛亚书的64章6节那里这么讲，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但是弟兄姊妹，主耶稣却是我们的盼望。当我们看到利未记13章14章，我们看见祭司只像是一个卫生的督察他是卫生的检验员，他只能够查探一个人是不是患了病，他不是大夫，他没办法医治患病者呢，只有被动的去等候神的医治。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却看见主耶稣他亲自来去医治患者。马太福音的8章2到4节那里就曾经记录过，主他曾经伸手，他亲自的伸出手来去摸一位患大麻风的患者，去医治他，是主亲自是伸出手来摸他的。所以不管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有病， 我们要记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罪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跟神隔绝了，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但是靠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都能够跟神和好。我们真的要来到呢我们的主耶稣面前，来到呢他的宝座前，求他的怜悯和帮助啊。另外，利未记的13章、14章呢，也提醒着我们，活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也是需要有一份自洁的心智。我们想到古代的以色列民，他们的房子如果发霉了，他们不会不理的，他们一定会处理的，他们不会住进不洁净的房子，不会呢沾染不洁。我们想，我们活在呢充满罪恶的世界里边，也要小心谨慎，保守自己的身，也保守呢自己的心，不要将自己的身心呢都被一些外在的细菌所去玷污、去感染、去呢让自己给发霉，不要叫呢一些邪情私欲呢败坏我们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15章的经文里头了。15章的标题就是“漏症患者成洁的条例”。那这里呢所指的漏症啊，原是指到从人体所出的一些排泄物，而15章这里呢讨论的排泄物呢是跟人体生殖器官有关的。这里所处理的情况呢，分别就是有延续性的和间歇性的。不管是延续性的还是间歇性的排泄物呢，都被看作是污秽的，是成了不洁净的，而且呢是可以发生在男子或者是女子身上的。在间歇性的一些排泄的情况之下呢，不洁净的时期通常只是延至日落，用水洗就可以成为洁净的了。如果是在延续性的排泄的情况之下呢，患者就要在恢复正常健康以后计算7天才可以成为洁净的。那个男人或者是女人呢，要带着2只鸟到祭司那里去献祭，一只作为赎罪祭，另外一只呢就作为燔祭。其他的人如果接触了不洁净的人，或者是接触到他的排泄物，就要用水来去洗澡和洗衣服，而这种的不洁净呢只会延续到晚上。另外一方面，凡是不洁净的人磨过的物件都需要打破或者是洗干净。我们从15章里边就会看见，祭司的工作呢也是工作范围也是挺广的，不管是要包括做一些公开的方面，也是一些呢私隐的方面的事业要理。他不但呢做要去处理一些有关公共崇拜的事情，他也要参与一些有关家庭的密室，就像呢在男女婚姻当中的性生活里边呢，他也会给予一些的指导的。比如说在利未记的15章16节那里呢，就讲到啊，做丈夫的应当知道啊什么时候该戒除跟女子交好。而15章19节那里呢，就含有一种要尊重妇女经期的意思。而25节啊，就坚持如果女性她的身体有不舒服，也不可以交合。所以这么一来呢，就提醒着双方在婚姻生活里边要表现出一种温柔、慈爱和节制，也提醒啊男子要尊重女性健康节奏性的循环。他不能够呢在他单独需求的时候勉强妻子的。那15章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显示出男女的平等啊。因为在经文里边呢就指出，性交使双方都变得礼仪上不洁净，而不正常的排泄之后呢是需要一种呢洁净礼仪。这对男人和女人来讲呢都是一样的。另外一方面呢，15章的律例啊，对于性行为也加上了一些合理的限制。在以色列民的生活里边呢，性行为呢在婚姻生活里是美好的，是有益的，但是在战争或者是崇拜等等比较严肃的时刻呢，却是不适当的。因此，耶和华的敬拜里边是拒绝长期处于不洁净状态中的妓女，而且呢，也是严禁性行为的一种纪律。 利未记的十五章这些的条例的对于百姓以后进入迦南地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迦南的异教当中呢有不少淫乱的宗教仪式的。以色列人在得到了神的提醒之后呢，就会很谨慎，不会在情欲上呢放纵自己，也不会受到迦南地那些淫乱的宗教影响，不会像他们那样啊，在敬拜一些偶像的时候呢，去进行一些淫乱的行为。好，回顾到呢十一章到十五章的记录，我们看见有关生活洁净的指示，当中就包括了饮食习惯上的指示、疾病卫生上的指示、婚姻生活上的一连串的指引。那这些的指引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可能觉得啊挺繁琐的，可是我们却能够呢从当中的感受到以色列人对信仰的那一份认真，他们对神的敬拜和敬畏呢真的是能够表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边的，像他们的吃用啊、吃食啊，还有呢他们的一些婚姻生活里边。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爱神，我们又能不能够在生活的细节里边，在小处上也忠心去见证神呢？我们能不能够呢忠于我们的配偶伴侣，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边也去呢啊忠于神的吩咐呢？我们能不能够呢在我们的工作的环境里边、生活的细节里边呢也去听从圣经里边的一些教导呢？盼望呢神的提醒呢也成为我们的勉励。下回我们再来看十六章。愿神祝福你。